是心中的喜乐，也是一种福气啊。特别特别想念，特别啊挂念这种福气啊，因为我们有很多时候要出去，去不同的地方宣教，所以啊，这种感受啊，这种的情怀，绝对是我们不管去到世界哪个角落，我们都是很怀念跟大家一起敬拜这种的美，这种的亲啊。愿神给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敬拜他，来服侍他。在开始之前，我先想跟大家啊致谢啊，大家对啊我们的支持，对我们的为我们的祷告，我们非常感谢。尤其对我的女儿跟女婿啊，李牧师为他们祷告，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感激。大家啊在祷告中纪念他们，实在是给他们给予一股非常大的力量。你跟我可能都不晓得那种力量的那种的雄大，但是在他们的侍奉中，这是啊极重要而且极可贵的。所以在这里先跟大家啊致谢，也知道大家啊心中啊也为他们祷告，也为他们啊求神纪念他们。今天我们讲到等候的时候，我想我们一般人都不喜欢等啊，但是我发现呢，我们在北美跟南美的人呢啊性情有点不太同啊，两个国家的人都不喜欢等，但是呢中间有点不同的地方啊。在北美呢，我们呢通常如果你在红灯呢转了绿灯的时候呢，你还给大家几秒钟时间啊，当你太长人家后面就按喇叭了，但是呢基本上给你几秒钟的时间。但是在巴拿马我们发现呢，他两秒只给你两秒钟时间，如果灯换了之后你两秒钟你不动呢，后面就马上这喇叭就哔哔哔哔就了，一点耐心都没有，绝对不等着你的啊，两秒钟只有两秒钟，所以你一看到那个灯一换，你马上要踩油，马上要去，不然的话那后面马上不一点耐心都没有。但是南美洲有一样东西呢跟我们很不同的呢，如果南美洲你去超市买东西给钱的时候呢，付钱的时候呢，收银的通常只有两个人在那收银，那一般呢你要收给钱的时候呢，那个队伍都很长的，他们可以有耐心等待，就算有20分钟他们要等在那付钱，他们愿意的，他们没有人埋怨，没有人埋怨说啊经理怎么不多放几个这个收银的，然后说没问题。北美不同了，北美如果你在这个队伍等了2分钟你就开始忘哪里还有其他队伍，或者你要向这个经理要埋怨了怎么没有其他的，或者你有那个自动收银的机的。北美的人对于超市给钱呢是没有耐心的啊，如果你有2分钟你已经算是很多了，你到如果到了5分钟就没有可能忍耐了。所以两个我就发现很妙的，就是在北半球跟南半球呢有当然有很多不同了，但是就算是在耐心的等候方面都有很不同啊。今天我们所讲到等候的时候，刚刚我们的主席我们给我们读经已经为我们读过这经，所以我们看到诗篇第62篇的时候，我们更加学习怎么等候。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低头祷告，求神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亲爱的主，我们恭敬的仰望你，等候你，我们聆听你。主，愿你的灵亲自教导你，你的灵亲自光照，你的亲自灵也亲自感动我们每个人。主，人的话语算不得什么，只有主你的话语永远安定在天，只有你的话语才能成就一切，只有你的话语才能感动我们。就求主今天早上再次用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让我们学习主你自己给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愿你带领讲的听的都在你面前一起学习，让你这一次中间得到你心中所要得到的敬拜。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当讲到等候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到在圣经里面讲到等候着扫罗的这件事情。大家如果记得在撒母耳记上13章的时候，在扫罗的时候应该叫等撒母耳来献祭的，因为献祭是祭司的工作，不是君王的工作。但大家也知道在这段里面讲到呢，这个扫罗当他在他的百姓在逃非利士人的时候呢，逃到基甲这个地方，但是其他他们的百姓呢，圣经讲的战战兢兢的跟随他，就是说这些百姓们其实心里很惧怕， 不知道到底扫罗有没有这个能力带领这个国家，有没有能力打赢的胜仗，所以战战兢兢跟着他。所以这扫罗在等撒母耳，撒母耳呢应该要来的日子呢定了有七天过了，过了七天还没到，心里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也百姓开始离开他了，这时候扫罗就觉得不行了，我不能等，所以他就来，我来献燔祭，我来献平安祭。所以当我们会知道，当他刚刚献完这个祭的时候，撒母耳出现了。撒母耳问他，你做了些什么事？他就解释了，他说我有很好的原因，我为什么不等你？我说不等你的原因，因为我这百姓开始离开我了啊！我要招聚他们，我不能不想他们离开。而且呢，你也不错，你也错了，你所定的日子你为什么没来啊？再加上非利士人在那里在威胁我们，所以各样的理由，所以扫罗觉得理直气壮的跟人说，我不等你是应该的，我有这么多的理由。有时候我们等不等候神，我们也有很多的理由，我们有无限多的理由，扫罗一样。但撒母耳对他的回复说，你真是糊涂了，你真是糊涂了，不是应该你做的事你就不应该做，献祭不是你做的事，献祭是我做的事，你是君王，所以因为你做了糊涂的事，神已经，你不遵守神的命令，所以耶和华也摒弃你，耶和华找了另外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带领他的百姓。所以等候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在诗篇六十二篇是一个很美的诗歌。如果丁道尔，我要听掉，如果你看他的解释，你们听掉看整这一段圣经，就是诗篇六十二篇的，他觉得诗篇六十二篇呢是在所有的祷告诗里面，祈求诗里面呢很美很美啊，名列前茅的一个。因为觉得这个诗里面实在代表这个大卫他在心里面最困难的时候，他所发出的祷告。我们见到神学院的校长蔡校长我昨天犯了个错误，我昨天说，我说蔡校长是李牧师的学生因为我想好多人都是李牧师学生，我想大概他也是李牧师的学生，结果李牧师纠正我，他说他不是他的学生，他说他没有那么老，他说他是他的同事，所以对不起啊，我这要讲清楚，他是同事。这个蔡校长他在这个华人神学园地里面，他解释了诗篇六十二篇的时候，他讲了诗篇六十二篇的话，如果你要知道原文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的话呢，你会有些东西你会不明，你会在看中文跟英文会失掉的。这个中间有六个字呢，这是一个喉咙的音，是一个感叹词，叫做 ark， 是由喉咙里面发的一个声音，而这个感叹词呢是连接在这个字的前面的，所以呢在翻译里面呢英文翻不出来，中文也翻不出来，但是实在的意思呢就是说特别肯定的意思，这个喉音啊，这个意思的喉音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不管你说什么，这是我相信的，我不理任何人说什么，这是我相信的。所以当他把这个感叹词放在这个字前面的时候呢，是一种肯定，是一个绝对没有商量的一种的这个语气。所以在这个里面的中文我们翻着专，或者翻着唯独，或者真是，在这个里面六次，在这个诗篇六十二篇里面，你会看到当大卫讲到你是我唯一所等候的，讲到这些世界上的人就好像虚浮的虚空的时候，讲我唯独你是我的磐石，是我的高台，我必不知动摇的时候，这个里面的语气，我们在读诗篇六十二篇的时候，在我们读中文也好，读英文读不出这个意思，但这个意思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读诗篇六十二篇的时候呢，我们或者我们看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个很肯定的一个意念，我绝对相信，我百分之百相信，我不管别人怎么讲我都相信，这是诗篇六十二篇的情调。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觉得诗篇二十六篇跟其他的诗篇没有什么太大分别，但是如果你明白他为什么诗人要把这些的词句加在中间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特别特别的肯定， 特别的稳固他所相信的。没有任何事情能改变我，没有任何事情我要去跟人商量关于这方面。所以这一个是诗篇六十二篇的一个很特点的地方。那在诗篇六十二篇里面可以分为四段，这个四段中间里面呢最后的两节呢是讲他的总结。但是我今天呢想把这一段经文呢我相反，我把调性，我把这个总结放在前面，因为你看到最后的那两节经文，你才知道为什么大卫可以等候神而得到安息，为什么他跟他做的，为什么他那么肯定啊？为什么他可以说我不听任何人讲的，我知道这是我要做的。所以我今天把这个次序稍微颠倒一下，让我们可以更加的理会体会到这个诗篇中的这意义。所以我开始的用十一节跟十二节，这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因为能力是属乎神，主啊慈爱也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导引他。三件事很重要的事，大卫听到神讲的一次两次，当神讲到一次两次的时候，是表示神非常注重这件事。任何事情在圣经中，如果在圣经中有重复的事情的时候，你要特别留意，因为有重复的时候是特别重点。就像我们读书的时候，你一个特别有重点的时候，你拿个笔画画画这个重点的时候，所以就一次两次的时候，大卫说我都听见了。大卫说听见什么呢？为什么听见？大卫说听见了对他这么影响呢？大卫不但是听见，大卫相信，大卫肯定的相信，第一，神是全能的，他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相信不单只是以色列人知道神的大能，而且全世界万民都知道神的大能的旁边，他更知道所有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主，我们的耶稣。所以主耶稣说过，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如果你对这一个神的全能能力了解的深浅，就决定你对他的信任有多深。如果你相信，绝对相信神能够做任何的事情，神能够使死人复活，神能使瘸子能够走，神能够医治麻风病，神能做任何的事，神能改变你跟我，神能做任何的事，你对他信心就不同。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大卫第一个所抓紧的就是，我相信神是全能的，没有事能难倒我的神。第二，这个神虽然是很有能力能做任何的事，这个神是爱我的神，他对我的他的不单只是慈爱，他是善良的，而且他慈爱是永远长存的，他用这个爱来吸引我们，他用这个永远的爱来吸引我们，所以他保护我们好像眼中的同人一样，他爱护我们，他我们到过一个地步，我们的头发都数过有多少条，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把他独生子来赐给我们，成就那个救恩，让我们可以说。所以你要想到，他说这个大有能力的神并不是一个凶恶的神，这个大有能力神是一个爱我们到不得了的神，所以他将最好的给我们。连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知道，当我们的孩子，我们都给最好的给孩子，宁愿自己没有的，自己都愿意把最好的给孩子，何况我们的神呢？主耶稣说，难道他不给最好的给我们吗？这是第二个理念，神爱我们，爱我们到极点。第三，神是公义的，他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神看见所有的东西，神知道所有的东西，所以他有公义，他知道所做的一切，他能够分辨黑白，他能不能分别善恶，神知道，神会处理，神会报应。所以主说过，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知道这三个很重要的理念，在大卫的脑里面很重要的理念，神，我的神是个大能的神，能做任何的事，这个神又是爱我，爱到一个极端的地步，爱我到如何的地步，哎，我的神他是公义的，他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他也会报应每个人行为。这三个理念 是很重要的理念，因为这三个理念大卫很坚固的理解这三个相信，所以他可以说为什么我在神面前默默无语，我又等候我的神。我们的生命一样，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这三个理念我们不很肯定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好像诗人在这个里面讲的、啊、这一种的心情，就是说我完全接受，我完全知道，我不管任何人跟我讲什么，这是我的理念，你就会明白诗篇四十六篇所说的。大卫跟着有这三个理念之后，大卫说不够，但是呢这三个理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叫大家都可能认识知道，在新闻里面至少看过苗森曼德拉。苗森曼德拉是一个南非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反种族隔离的一个革命家，大家都看新闻里面，我想大家都知道认识他，所以他也是一个政治家，一个慈善家，他是被称为 南非的国父。他因为在反对有种族的歧视，有种族的分隔这件事情上面，被当时的南非的国家呢来到坐监牢，坐了26年，其中13年是在这个罗本岛，是一个很荒凉的岛上，且艰苦，中间受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逼迫。在这个中间的时候，当1990年3月14号他被放出监狱的时候，他得到自由了，他还是用一个方式，用和平的方式，用个协调的方式，他愿意组成一个民主过渡的时期。当他走出这个监狱的时候，有个人在他旁边跟他说 Mandela， 你现在可以报仇了，你记得谁苦待你的，你现在可以报应他了，你可以心里可以爽了，你可以报他了。 Mandela 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要报复苦害我的人的话，我这一生仍然坐在监狱里面，报应不在他报应，神会报应，神知道，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方法。所以苗森曼德拉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也得到诺贝尔奖金1993年，是一个极为尊重被人尊重的一位领导者。他明白神是大能的，他也明白神是爱他的，他更明白神是公义的，所以在神面前他愿意把这一切交给神，等候神去安排前面的道路。跟着大卫所说的是他的经历，他听到神，对啊，刚刚我们11节讲到他听到神讲这句话，他听到是一回事，但是他真正如何在他生命里面经历的时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在这个诗篇第三篇在第三到第四节讲到，你们大家一起攻击我一个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的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这是描述大卫一个如何被容易推倒的。这个提到本的是注释里面讲的这两个的字眼所描述的是一个极危急的一个情况，就是你根本没有力抵抗，一推你就倒，甚至都不要推，我吹一吹气你就倒，脆弱软弱的一个地步，没有报复，没有抵抗的能力的时候。而他们这个同样的在这祈祷本讲的这个尊位是指的王位。所以我们可以看在大卫的生命里面，有撒母耳记16章，当撒母耳高他为王的时候，应该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应该一路顺利，他应该有权柄，他应该有尊贵，他应该有一切的一个王应该有的地位。没有，如果你看这个里面的话，你会很不明白。16章的时候讲到他被安利，18章的时候扫罗就想用枪杀他，2次他避开他，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只是弹琴来到安慰扫罗，他的心意是让扫罗心里那个得到安慰。他做了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做，他是一个孩子，他是个年轻的人，他要躲避扫罗的枪，为何缘故啊？他知道他的神是万能的神，他知道他的神是爱他的神，他知道他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不单此如此，扫罗不断的追杀大卫， 因为出于嫉妒。所以追杀大卫到这个隐基底的地方，恩盖底这个地方，就追到他到这个，这就听着他讲在西佛的旷野，他就去到这个扫罗带了人去抓大卫，想杀死大卫。大家都很熟悉这段时候，这个大卫这个扫罗忽然之间有人有三级啊，觉得有这个要大解，就到这个洞里面去杀了大解。这个洞里面他不知道，这个洞里面他在大解的时候，这个洞的深处原来大卫跟他的跟随的人在哪里。这些跟随的人说，机会来了，大卫啊，你看他那个位置啊，他所那个姿势啊，没有办法反抗的，你一枪杀死他就可以了，连裤子都没穿，这个太好的时候，这最好的时机了。大卫怎么说 ？No， 我不能伸手伤害神的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只能把他的衣服一角切了下来。你说他如果能把他衣服的一角能够切了下来的话，你看他都有多近，多能够制裁扫罗。大卫没有，大卫在这么好的机会之下，他那个灭除一个这么憎恨他要追杀他的人，他没有。然后你会看到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讲到他们这个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诅咒，多真实。当这个事情之后，扫罗马上对大卫说了一大堆的好话，你比我公义啊，你又以善待我，然后最后讲的说，永远神的能够以善待你，以善善报你，好像这件事情解决了，好像他知道自己错了，好像他觉得悔改了，他不再追杀大卫了。你跟我如果是大卫的话，可能想到说，哈，好了，现在没事了啊，这件事情没事了，他不会追杀我了。错极了。24章讲完到26章，没有多久，扫罗听了人讲说，西佛在告诉在这个基比亚这个地方，这个在这个哈基拉山这个山上面见到大卫。大卫怎么样？见到大卫，扫罗怎么样？带了3000人去追杀。刚刚才讲完一句话，他虽然口里祝福，心里是诅咒，心里没有忘记，心里还是仇恨。所以在哈基拉山上面，他们在营都入在这个营帐中间，晚上睡觉，神让大卫跟他的跟随者道路能够潜入到扫罗的营帐中间。跟随的人他说，你可以一枪杀死他，你只要用一枪，你不用第二枪，你不要第二次的，不要，你一枪就可以杀死他。大卫在第二次的机会里他说 No， 不行，我不能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拿着他的枪，拿着他的水瓶，然后再一次让扫罗觉得知道可何等因为的恩惠，大卫给他的恩惠。他说，我今天大大的错了，做了糊涂人。但是我们看大卫，他为什么这么好的机会可以杀死一个这么憎恨你的人，这么追杀你的人？他知道他的神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他知道他的神是爱他的神，他知道他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他让神来安排。所以大卫坚定的相信，在1950年，中间我们大家可能很多有些人听过林献高牧师在广东当1950年开始三次教会运动的时候国家用各样的强力要所有教会登记。林献高不愿意做这件事，因为他觉得他妥协他的信仰，因为要加入这一个组织里面呢，就等于他没有办法再承认主是他的最高的权利。他觉得他很多的信仰都要受到妥协，所以坚定的不做这件事情。结果他被关了20年。1980年之后，他放出来之后，他仍然在家中有家庭宗教聚会，虽然受到很多的传讯谈话， 查吵，也有很多很多的威胁，但坚持他在他的家中自由敬拜。他说我们不止受苦，又要忍耐苦难，更要喜爱受苦，因为这样才有更大的恩典。因为林牧师讲过，头可以断，血可以流，就是不等级。他用了生命表现出他在大马站福音会看到神如何用着这一个教会成为灯台。有本书叫做 Bold Lamb， 因为他是羔羊，所以人家用了 Lamb， 这羔羊呢，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羔羊。这本书来描述林牧师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很清楚知道他要付代价，但他也很清楚知道他付代价是有意义的，因为他等候他的神，他知道他的神是一个伟大的神，他知道他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他知道他的神是有公义的神。然后在第八到十节的时候呢，大卫再一次转向所有的人，不单指他自己的经历，不单指他自己的明白，他自己的体会，他自己的信念，他转向所有的会众，他说这件事情我们大家一起要学。在一起要学的时候，他就说在这个中我们众民都应当依靠他，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然后他讲了三件事，他说这三件事情我们做每一个人不可以依靠的。第一个，不可以靠人，所以上流人下流人，这意思说不同位置，你有不同的地位，你有不同的学问，你有不同的家境，你各样你有不同的，上流人下人都是一样，他们都没有能力，他们好像轻浮的好像空气一样。所以这里讲的虚空的时候，当丁道尔讲的这个解释这个虚空的时候，就好像一阵风一样，没有重量的，不能成就任何事的。所以人不可以依靠，我们有事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想到我们能够找谁，我们希望人能帮我们。但是大卫说 no， 第一件事人是不可以靠的。要不要接受人家的帮助？要，但是还是不能靠人，最重要是靠神。神的是第一个，不能靠神，不能靠人。第二，不可以靠势力。我们也很喜欢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们找谁有权呢、找有权的、有地位的、有能力的，因为这样才能办成事儿啊。很普通的想法是这样子，但不要靠势力，因为撒迦利亚书讲到，他耶和华城市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是靠他的灵翻转城市。所以我们不在乎我们要找什么有高位的人，因为这些都靠不了的，这些人都不是依靠你可以依靠的人。但是重要的是我们靠神。第三，不可以依靠的钱财，因为钱财可以好像鹰一样飞走了，没有任何钱财也不能属任何的命。钱财是我们最容易靠的，因为觉得有钱就可以办事啊。如果你在巴拿马的时候，你或者在其他第三国家，你知道钱能办很多事啊。如果警察抓到你呢，你超速了啊，罚单是150块钱美金，你如果塞个20块钱给他就完事了，连罚单都没有了，你会做吗？我前几年去东欧，去那里宣教，我去到那里的时候，东欧的弟兄问我，他说你进来有困难吗？我说没有啊，因为那个东欧国家也是欧盟的之一，我说我没有啊。他说你用什么 passport？ 我说我加拿大 passport。 他说哦，难怪。我说什么叫难怪？他说如果你是用中国的 passport， 如果你是用特区的 passport， 你的这个你的护照中间要放20块钱美金再给他，如果你不放这20块钱美金可以，他就请你在那个小房间坐坐，坐个5个钟头，坐个6个钟头，坐到他喜欢什么就叫你走，就叫你走。他不是拘留你，他也不是扣留你，他就让你坐在那里，你就等呗。他说因为怎么样呢，他们很坏，他们的中国人有钱，中国人有钱呢，所以每一个中国人，你中国人逃不了的，美国加拿大护照他不敢欺负，但其他的你是中国人，你是黑头发中国人，你不放20块钱美金，你在那等着吧，你在那坐着吧， 那个弟兄说我们就不给，所以我们预备的，我们要做这样一个小房间里面五六个钟头，带着水带着其他东西去预备了，我们就是不给那五块，就不是给那二十块钱，不愿意让他们有这种，所以不靠钱，不是靠才能，他们进去就做五个钟头。所以我们就随他问我是不是做了五个钟头，我说没有，我说我好在我没有做五个钟头。但是他说这是每天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告诉我们不可以靠钱财，你知道吗？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内也是一做事也是一样，如果有钱的话很方便，你要做什么事有点钱方便不得了。但是也很知道我们宣教士在那里的绝对不用钱来做任何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很不方便，有时候给他很多的难处，有时候真是只有靠神，只有祷告，用各样的事情为难你，用各样的手法来使到你觉得知道你知道什么样法可以解决，就用钱可以解决。但是我们宣教士绝对不准用钱来贿赂，不准用钱来做人，所以说依靠的是依靠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是大能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不记得了，我刚刚在讲过是慈爱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公义的神。那记得，你如果记得这样事情的时候，你在任何情况之下说 OK， 我做了五个钟头就五个钟头，我做六个钟头就做六个钟头，没关系，我有各样的难处我知道，我头痛我知道，我知道他会给我折腾，我知道他会出各样的这个点子要我做 OK， 因为我知道我的神是怎么样，是全能的神，我知道我的神是什么，爱我的神，我知道我的神是公义的神，他知道他能，他有办法，他看到一切。所以大卫在这里，在他们一起勉励的时候，中间勉励的时候，叫所有的人再一次理解到你要靠什么，你靠谁。如果我们到了诗篇六十二章读到这的时候，如果我们明白真是体会到诗篇六十二章的时候，你会才知道所以等候神的安息是怎么回事。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第一节跟第二节跟第五节第六节重复的大卫讲，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是我的拯救，是我的高台，我必不致动摇，我必不致动摇，讲两次，这两个都最后我必不致动摇，绝对的肯定，重复，任何在圣经中的重复的你一定要留意，这一定要记得，一定要往你心里去讲的这句话，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的等候耶和华，因为你是我的盼望，从你而来，唯独你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高台，我并不是动摇。我们很多人都在可能在风暴之中在艰难之中，我明白，我在不同的教会中分享的时候，我也听了很多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跟我分享中间，我也知道他们是在生活身体真不容易，有很多要面对的，不管是他们生活上的事情要面对的，病痛上的事情要面对的，在家庭中的事情要面对的，各方面的事情面对，很多都在暴风雨中间如果你有去过我们在巴拿马也好，在马来西亚也好，你们就在马来西亚的可能会去跟他们所谓的，我们在雨季的时候呢，每天下午基本上都有下雨基本上都有，每天都基本，他们所谓下雨不同温哥华的下雨，你绝对体会不到，在温哥华你绝对体会外面下雨，在热带的下雨呢，要来之前呢是全天黑暗的遮盖的，然后闪电呢是打下来好像你就觉得打在你脚前面一样，它的雷声是震动整个房子的震动，当下雨的时候不是一点一点的雨，是倾盆大雨，是倒的下来，好像你觉得那个天上面那个开了个大洞，这些都倒下来，所以你在这个暴风雨的，所以叫暴风雨呢，其实我们在这个温哥华可能难体会到什么叫暴风雨，如果你在这个比较热带的地方，你就会体会到暴风雨来的时候是整个就吓死你的雷，雷声闪电跟这个雨的倾盆大雨 下来的时候，这叫做暴风雨。在中间体会到这种的人不容易，所以我看到诗班选这首诗的时候，我已经选了这首诗了啊，我所以我跟诗班很心灵相通的啊，但是我没告诉诗班，我觉得他们选的很好，我就选了这首诗的时候，我就想到啊，诗篇六十二篇所讲到，在风雨中，在暴风雨中，如何是稳定，如何是不能的动摇，绝对不能动摇。不管神让我们经历什么时候，我们不能动摇。而且我们在神的家中的时候，我们的神是彼此扶持。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在经暴风雨的时候，我们应该维护他，应该是支持他，应该是在这个家中里面，我们彼此的扶助，在这个大的范围运动。所以我们不是说当人就你的你是你，暴风雨关我没事，绝对不是。在这个风风雨雨中间，我们有神给我们这个属灵的家，我们在中间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彼此帮忙，在中间。所以我们坚定相信，我们相信什么？神是大能的，神是慈爱的，神是公义的。真好，今天我就不唱了，因为诗班唱得太好了。但是我想大家读一次可以吗？因为这些四个诗歌实在很好，我们就我想大家读的第一次呢照这个字读，第二次那个你呢改着我，因为呢第二次肯定一点是我啊，不是他，是我，好吧？我们一起读，坚定的相信神垂听祷告，坚定的相信不要失望，你虽然担子极重，愁苦又压心头，你要相信神人爱你且垂听祷告。第二次，坚定的相信神垂听祷告，坚定的相信不要失望，我虽然担子极重，愁苦又压心头，要相信神人爱我且垂听祷告。所以在你讲的安息的时候，当跟随等候神的安息的时候，你要想这个 picture。因为你要知道嘛，在读诗篇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种幻想力，想那个 picture。因为诗人当他作诗的时候，他是有一个 abstract， 一个抽象的一个话变成文字。所以当你读诗的时候，你要有这个字能够转换成一个话出来，你就明白什么叫诗词了，你就明白什么是美，叫诗词的美。绝对不是读理科的人明白有这就是理论。而是真的读诗的时候，你要能够有个图画出来。你在心里面你读诗，你一个图画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能体会写这个诗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同样的，做一个诗人也是把一幅图画换成文字，然后希望读者能够把这个文字能换成他的图画。这是诗篇的美，这是诗篇的特别的地方。所以当讲到安静，有三个安，当我们讲安息里有三个安给大家。第一个叫安静，我的心啊，你又默默无声。这种安静是耶和华必为你征战，所以你安静，你等候神为你征战，你要等候他的救恩，因为这是好的。我最喜欢诗篇一百三十一篇，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这是我们最能够体会的啊！不管做爸爸做妈妈的，你都会体会，当你的孩子在你的怀中的时候，你抱着他的时候，他那种的安静满足的，不是勉强的，不是在换着你怀中还是动来动去动来动去的，他很安静，他觉得是最安全的地方，他觉得是最可靠的地方，最温暖的地方。同样我想那个时候，如果我可以这么想到，我想婴孩中体会的也是三件事情：妈妈的手好强壮，抱着他他就安全感，所以他心中他知道妈妈爱他，妈妈知道一切。这种是那种的安静。所以安静在神面前安息，怎么安静？不是说哦没办法，所以我不讲话了，我就不讲话了，在神面前，不是这个，还是想着这幅图画，你安心在神的怀中，好像孩子断了奶的孩子安静在母亲的怀中。第二是安稳，不要四处去想办法，四处去烦去找，安稳，知道神给你，他是你的高台， 他赐给你安稳。这里讲到这些赐给你智慧，赐给你知识，因为你敬畏他。而且讲到他最后讲到诗篇118篇，讲到他好像用个鹿在高地上的鹿，这些母鹿的高处呢非常的安稳，一点危险都没有。你看着它好像很危险，这些鹿在上面跳来跳去，跳来跳去，那个岩石下面就是悬崖，会不会跌下去？不会的，神让它安稳，所以在最危险的地方，它还是安稳，它知道安全。第三是安心，所以安静、安稳、安心。安心的就是神给我们不要忧愁了。吃什么穿什么不重要，神给我们的福气都是不加上任何忧愁的。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的平安，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你们说你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将一些忧愁交给他。当我想到这个图片图画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孙女，我跟我太太带着我孙女去的时候，我的孙女就想这公公婆婆我要 swing， 然后我们就拉着他的手就一路走，就一路这么上位，他心里安心的不得了，他没有讲到哎呀会不会跌下来会不会什么的，没有，他就在我这边一说 higher 要高一点，还要高一点，要我们高一点，他就觉得这种是心里的安心，完全安心，放心在神的手中，这是安心。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里面也是要安静安稳安心，这是神里面的安息，这是大卫所说的等候神的得到的安息。最后我介绍一个人 John Nelson Derby、医生，他有活了82岁，医生是一个比较孤独的一个人，他从来没有结过婚，但是他生活里面也是相当苦的一个人、但是他在19世纪是一个英国跟爱尔兰的弟兄运动的最有影响力的，他也是时代论神学家的代表人 ，dispensationalism 啊，我们现在也像这个时代论的代表人。他对于对19世纪，对我们的今天来讲，对我们的神学还有极大的影响力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出身很平凡的一个人，但是他智力超人，所以他很快就能够读到一个律师的职位，非常好的职位。所以他的律师也做得非常好，但是他后来他决定。就是神学，做神学，所以当然他的精密的思维跟他的广博的深远的学问也带入到神学里面，所以他在神学里面他研经的时候，他翻译圣经，他由这个原文翻译到德文，翻译到法文，他所以有一本书，你如果看到有些书店找不到呢，你在来麦克看 Derby Bible 你会找到这个圣经。我们在神学里面都，我们虽然看不懂德文看的，但是也知道什么是 Derby Bible， 因为这他的研经是非常非常精密的研经，非常好的研经。就像我们在神学里面讲到这个 Spurgeon 这个斯布珍，他的也占这个关于达密的他的神学的思想的精深，他对很多人影响力。他年纪很大的时候还是四处去讲道，帮助教会，不但是欧洲的教会，英国的教会，去帮助其他的教会。他是一个极被神所重用的人，他身体有很大的困难，他有健康是很大的威胁对他来讲，但是神爱他，神支持他。他讲两句话我非常非常觉得对我很大的帮助。他觉得坚定不移信靠神的心乃是保守心灵得安息的唯一条件，所以心灵要安息吗？唯一的条件是依靠神。人以为必须先得胜，而后才有平安。我们多数都这么想。他说不，相反的，我们必须先得到基督的平安，才能得胜。我们先得到基督的平安，才能得胜。所以在他的墓碑上他写了，主啊，让我独自等候你，我的一生只为此，默默无闻的在地上服侍你，虽然与你然后与你同享天上的祝福。 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虽然我刚刚讲过，他对于对于研经方面，对于圣经方面，都有很多很多的造诣，对于我们在当时跟后代的神学思想上有非常大的贡献。但是他是非常非常低调，非常非常的不愿意彰显他的名声。我想中间我们没有几个人听过他的名字啊，就算你在读神学的话，你也很不一定会听过这个神学家的名字。他是默默无闻的，他不需要任何的名声在他生命里面，默默无闻的。他是一个人家得罪他非常谦卑的一个人。他说，如果人家得罪我，我就像绵羊一样无所谓，你得罪我，我像绵羊。但如果得罪神，你要小心，我像一个猛狮。如果你得罪我的神，如果你将神的话语扭曲了，你将神的话语不正确的话，你可以放心，我一定跟着，我一定像你呢，像好像吼狮一样跟你争辩，让你知道我的思维。是个难能可贵的神学家，我想他给我的影响是觉得一个，我们等候主永不动摇，我们等候主永不动摇，不管任何的事情，不管任何的环境，不管任何的年纪，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等候主永不动摇。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是个伟大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慈爱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公义的神。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再一次为我们在座中间，你知道在经历风暴中间的生命里面，可能有各样的挣扎，有各样的挑战。主，我们将他恭恭敬敬，将他每一位带到你的跟前。主，我们不敢讲你能够平息他们的风暴，但是我们愿你在风暴中让他们体验到你的真实，体验到你是个蛮有大有能力的神，你也是爱他们，永远爱他们的神。更让他们知道，更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神你是看到一切的神，你会报应，你会有公义在中间的。所以我们就恭敬的把每一位我们带到你的跟前，我们求主你再一次恩待我们，施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好像大卫一样的这么肯定的说，我们在你面前默默无声，坚定的相信跟随等候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永不动摇，永不动摇。神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